上也其实也有关闭下降也有预期了，所以说这个肯定会拖累整个动卡市场的表现，这肯定会拖累的。就是你上个月3万台，这个变一，上个月3万台，这个月变15,000了，你这个一下少了15,000台，这个肯定是受影响是比较大的。这个是终端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这个天然气呢，刚才也提到了，就环比下滑比较大。然后呢，就是我们估计大概在15,000左右吧。我们估计这个月5月份的这个交强险口径的这个销量大概在15,000左右。然后呢，那就相当于是差不多是，环比掉了一半多一点。然后呢，同比是小幅增长吧，大概6%、7%的一个小幅增长。然后渗透率我们估计是下降到20%左右了，渗透率下降还是比较多的，比去年同期还大。去年同期是22.1%。今年估计只有20%左右了，所以下降还是比较多的，但还是比较多的。这个是5月份的一个燃气车的情况。那电动重卡车我们就要开玩笑说，一路狂飙啊！电动重卡确实是一路狂飙。我们看这个日均的监测到的这个订单数据的话，每个月每天都是1,230、1,245，高的时候大概前几天好像是5月底的时候飙到1,780，日均啊，日均到了1,780。然后呢，那我们估计5月份的月度的交强险口径的终端同比销量大概增长大概90%多，大概在3万台左右吧，环比也增长了，环比大概是百分之七八的一个环比增长，因为4月份也不差了，4月份是27,000嘛，所以说这个环比有一个小幅的增长，同比是大幅的增长，接近翻倍。然后渗透率我们估计大概在40%左右，40%左右，无论销量啊、增速还是渗透率都明显高于上一个4月，这个没办法，这个因为。它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因为电价比较稳定，然后呢，燃气车的这个和柴油车的这个能源价格高企，这个所以说带来了需求的一个变化，所以说这个可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 N 20210130。
大家可以重点关注啊，燃气车最近应该会，不，这个电车的话，最近会电动重卡，最近都会比较从5月份开始吧，会一路旺到，我们估计会一路旺到年底了。这个电动重卡，尤其是在六七八这几个月吧，五六七八五月份已经过去了，不错了。六七八这几个月应该会继续的火，会比较渗透率会比较高，因为六七八的话，我们判断的话应该是这个燃气车的能源价格应该会保持比较高的一个水平。这个我们估计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这个是5月份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哈，然后这个是那么从这个6月份来判断的话，因为刚才提到的主要是5月份的批发和零售情况，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就是批发端啊，刚才说了4.3万台嘛，零售端大概在7万5，然后燃气跟电动车大概分别也说了渗透率20%到40%，大概是这样一个水平。应该说五月份整体来说，一句话总结的话，应该说还是基本是符合。基本上上来说还是符合预期的，我觉得，虽然说环比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但是基本上是符合预期的。然后现在是看六月份，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看六七八这几个月的话，应该会有一个特点，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油车和汽车应该会继续的比较差。我们估计六七八这几个月的话，柴油价格和天然气价格应该会继续的比较高，尤其是天然气价格，柴油价格就不用说了，天然气价格的话，我们估计六七八的话应该会继续的比较高，我们估计会在6块钱左右或者6块钱以上一公斤的价格，因为这个可能今年其实很像去年啊，去年实际上天然气重卡的销量掉下来也是在五六七八这几个月，到了9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市场就开始出现明显的好转，那其实主要原因什么？其实就是能源价格，五六七八的话啊，今年的节奏其实跟去年很像，5、6月份年度检修。然后呢，在正好上游的这个 LNG 的液化工厂也有停产的一些情绪，想增加一些自己的利润，正好也要年度检修，因为为这个七八月份这个夏天的这个用电的高峰期，因为现在用电好多都是用那个 LNG 去发电，LNG 发电的话，然后呢七八月份的话用电量会比较高，所以五六月份做液化厂做那个年度检修，然后呢正好产能也不够，然后呢再加上一部分 LNG 这个液化厂的这个停产的行为。那这样的话，把5、6月份推得高，比较高。那到了7、8月份呢，市场又开始这种高温的这种环境下，用工业用气和这个民用气 发电这个降温的这种情况会比较突出啊，会比较突出，因为七八月份会很热，你看我们现在到了五月份、六月份已经热得不行了，现在全球气温变暖，到了五六七八这几个月，南方区域真的热得不得了，北方都热得不行，所以现在感觉一个这种气温环境就是冬天没有那么冷，所以对那个供暖的需求没有那么以前那么强烈了，夏天比较热，对降温的需求比较强烈，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是导致了这个 LNG 的这种需求其实发生了一个变化，所以导致就是到了年底的时候 LNG 的价格上升不是那么明显，到了五六七八这几个月的时候价格上升反而是比较明显的，这其实跟这个气温变化我个人认为是有一些关系的，除了刚才提到了一些这种年度检修啊，包括这种中东战争的这种油气联动的一些其实这个肯定也是一些原因啊，另一个方面一个很可能会是一个常态的一个原因，就是可能是一个常态的一个因素，就是冬夏的这种温度的变化对 LNG 的这种需求的这种调整，那跟以前就不一样了。以前大家知道五六七八这几月 LNG 没用车用 LNG 的需求就不咋地，然后呢到了十一十二月份这个气温降得很快，一下就把这个供暖的这个价格给拉的LNG 供暖的价格拉得很高，现在不一样，现在反过来了，现在冬天没有那么冷了，不需要那么多这个供暖的这个 LNG 了，所以说这个变化很大的话，对今年的五六七八这几个月影响会比较大，我们估计五六七八 LNG 的这个冻卡的价格应该会持续的下滑，LNG 的这个需求会持续的下滑，然后呢 LNG 的这个能源价格会比较坚挺，可能要到九月份以后市场才会出现明显的好转，这个是，但是呢电卡应该会一直往上走，所以我们判断的话基本上基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六月份的这个终端的这个交强险销量的这个销量应该会进一步的下滑，应该进一步会环比下滑，甚至我们估计有可能会出现同比下滑，这个到了这个六月份的话，六月份就是不光是环比下滑，同比也有可能会出现微弱的下滑，这个六月份，然后到了七八九这个月开始转正，同比开始转正。六月份有可能会突然同比环比下滑，因为六月份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没有，就是除了新能源重卡之外，其他的因素都比较弱一些。这个是六月份。那么，但是从批发端来看的话，我们估计的话，这个批发端还会强势一点，可能会到十一万台以上。为什么？因为主要是月底大家会，主要是季度末和半年末大家冲一冲销量，会导致这样一个因素，冲一冲销量，冲一冲销量的话，这样的话完成这个。半年或者是季末的半年末和季末的一些这种目标的任务和 KPI 的要求，所以六月份的批发会比较强，零售会比较弱，那么这是整体的六月份的一个情况。七八月份基本上目前来看的话，基本上七八月份除了六七八这几个月，除了六月份好一点的话，七八月份的话我们估计零售和批发都会比较弱一点，因为你反正你六月份冲了一波嘛，六月份你冲了一波冲到十一万台多，那你七八月份肯定要消化库存，又要消化库存，就跟四五月份一样，三月份冲了一波，四五月份批发就要这个批发和就要比零售弱一点，要降库存。你到了六月份冲一波之后，完成半年的一个任务之后，到了七八月份这个市场肯定又要批发的市场肯定又要降库存了，肯定是这样的。那零售端来看的话，因为天气比较弱的话，到九月份才能回暖的话，我们估计这个六七八这几个月这个。零售端应该都不会太大的一个起色，我们估计大概是在六七八这几个月月均的这个销量可能大概在六万五到七万台左右吧，基本上这样一个水平，差一点可能六万多，好一点也就七万台左右了，基本上是这样的，六七八我们估计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六万五到七万台的一个零售端的一个水平，然后我们估计一直到九月份应该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转，九月份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转，因为天然气会起来，第二个呢这个。电动重卡也进入进一步加速的一个增长期了，因为一到年底啊，电动重卡越明显，这是电动重卡的一个特色。这个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后续几个月的预测哈。那么全年来看的话，我们判断的话，应该是按照目前国五淘汰更新加速淘汰更新的这么一个节奏的话，我们估计全年的那个国内的这个零售销量的话，我们估计大概会在85万台左右，这相当于比去年要高啊，去年是80万台已经很高了，今年相当于85万台，现在增长了6%多到7%的样子，同比增长。然后呢 整个批发的话，算上出口的话，刚才说的是零售啊，就是江夏县口径。整个零售的话，我们整个批发的话，我们估计大概可能会到120万台以上，估计大概在120到125左右吧，比去年的114.5万台实际上是增长还是比较明显的，增长了大概快小十个点了，同比增长快小十个点了，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市场的业绩啊，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年度业绩，因为回到120万台了嘛，去年是回到110万台，今年是回到一个120万台，所以说这个算是一个芝麻开发节节高吧，规模上来看的话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突破。然后出口的话，我们估计大概会在38万台左右，比去年同期，去年同期是34万台嘛，大家都知道，去年全年的话大概是34万台，相当于今年还有一个继续的一个稳健的一个增长。我觉得出口的话可能没有想象中这么悲观哈，目前来看的话，部分的需求其实还是比较强劲的，尤其是拉美啊、中亚呀、包括一些非洲啊、南非啊，还有这个中非啊这些区域，其实需求还是比较不错的。可能受了一些目前中东战争的影响，主要就是在西亚那边，就是中我们所常说的中东嘛，主要是在那片，像沙特啊，还有他们的需求现在是有一些海运不通畅的这种情况，你车运不过去，订单交付受一些影响。但是其他区域目前来看的话，之前也有主机厂反馈说这个能源价格高企，或者是这个能源价格高企，或者是这个油库紧缺带来了一些需求的延后，确实有这个情况啊，确实有。但是呢，我觉得没有想象中这么悲观啊，至少从5、6月份的需求订单来看的话，也没有一些影响，但是没有想象中这么大，无需放大。我觉得这种需求影响无需放大。我觉得全年来看的话，突破38万台或者在38万台左右还是没什么问题的。我觉得这个出口的话，我觉得还是需求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平稳的，没有这种大起大落，大起当然也没有，你不可能说要干到从34万台干到40多万台，我觉得这个目前来看也是比较，大家也在稳健的推进一些海外步骤，海外的这些进展。但是呢，大陆也完全没有出现，我觉得就是部分区域的需求受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我觉得不用放大去看这个事情，我觉得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这个出口的一个节奏。所以这样的话，出口38万台，国内85、6万台，加起来的话大概就在123到125左右吧，好一点可能124、125，差一点呢，我觉得可能也会在120万台以上，基本上也没什么问题，比去年同期肯定还是要好不少的。去年是比前年好了很多啊，从90万台一下干到115万台，那么今年的话会在去年好的基础、良好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的这个突破。其中的关键的，总结来看的话，关键的驱动力是燃气车跟电车，加剧挤压国五的柴油车，拉动了国五柴油车的这个加速淘汰更新，这个是一个核心的逻辑。另外呢，就是刚才提到了一些这种政策的装置，比如说国四乙级换新，虽然国四乙级换新现在需求确实已经对需求的拉动已经比较差了，因为很多地区已经没什么国四车可以换了呀，很多区域它没啥国四车可以，没什么国四车可以去更换了，去年换的都差不多了，所以这个政策对今年影响肯定比去年肯定是边际弹性，政策的边际弹性肯定不如去年，这是一定的必然的。但是呢，总归还是有些作用吧，所以说这个作用再加上刚才说的这个核心逻辑，国五车的加速发展更新，再加上出口的这个稳健增长，基本上能支撑起整个重卡市场规模今年保持扩张到120万台以上，我觉得没什么问题。120万台那就是历史上应该是第三高了，除了仅次于2020年的162万台，2021年的140万台，第三高就是今年的120万台。这个重卡应该说今年重卡市场的景气度还是比较高的，我认为景气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也是比较值得期待，我觉得。子夜老师，要不然我就先把这个情况先跟大家做一个基本的分享，谢谢大家啊，谢谢各位总的。
哎，好了，谢谢谢总。那个会议助理麻烦播报一下提问方式吧，播报两遍。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杜总，在等待投资者提问的过程中，我这边先向您请教一下，因为您刚刚说到就是出口，五月份的话，环比四月份可能有下降个一两千台嘛，这块您觉得主要的原因还是就是战争的影响嘛？然后我不知道能不能分车企看看，就是大家下降的这个比例是都比较均匀吗？还是说哪些车企会下降的多一点点？
分企业的目前还不是很明确，但是应该肯定目前来看，主要是头部的肯定是头部的肯定下滑多一点，因为现在重卡的这个出口的这个份额跟国内份额不太一样，几个三个头部车企就干到了差不多得60%-70%多，三个车企加起来占了70%多的份额，所以这次肯定三个车企肯定下降会比较，肯定降的会比较多一点，这是肯定的。有三个车企基本上占了70%多，这个国内来看也没有哪个车企，没有哪三个车企能占了70%多的份额，所以出口的份额还是比较偏集中一些的，所以说这个肯定对他们来说肯定影响相对大一点。但是五月份来看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基本上这个出口的这个情况环比有一点下降，基本上我觉得问题不大，因为本身这个四五月份就受到了一些这个中东战争的一些影响，所以头部车企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订单延后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当时呢表现在这个批发销量上来看的话，其实也不太明显，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这个其他区域的需求还是比较稳定的，就是目前主要影响可能多一点就是中东、北非、东南亚可能都多少有一些影响，北非跟东南亚主要是一些油价和油库比较紧缺的一些影响，但是呢它也不可一概而论的，人家最近那个北非弱一点，中非、南非这个需求都还很好。最近有几个企业掌握了这个中非和南非的几个南部非洲的几个大单，都还不错。所以基本上就是相当于是填空，就是这个地方弱一点，那个地方填上了，那个地方的需求又填上了那个弱一点的地方。所以总体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就是从各区域的订单、各海外区域的这个订单情况来看的话，我觉得问题比较小，问题比较小，就是总有其他的需求能替代掉或者覆盖掉目前来看这几个刚才说的北非啊、东南亚还有那个中东区域的一些订单延后的一些这种负面影响，基本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可能问题不大。到了六月份，有可能说六月份的话，也有可能说环比还会再往下降一点，但是呢，我估计环比降的应该会比较小，而且三月份的话，因为报到了批发出口销量报到了42000台嘛。批发销量报了42000台，五六月份降到30000台也很正常，为什么？因为批发销量相对来说它是可控的，就是我三月份多报的可能多一点，因为冲那个季末的这个成绩，然后呢四五月份呢环比回落一点，那很正常，因为三月份报的比较多嘛，那四五月份就消化一下呗，然后到六月份可能也许说不好，可能还会有意外之喜啊，当然是个人猜测啊，就算没有意外之喜，环比也没有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明显的一个变化，我个人觉得，所以说这个出口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目前来看，我最近虽然我目前看不到，就是因为海外的这个需求比较零碎啊，就是很难看到一个整体的一个面貌，但是我最近一直也在看各个主机厂发布的一些这个海外的一些订单的一些情况，像福田啊、解放啊、上汽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包括中汽还有他们在内的这个订单，我看都还是基本上都还是有不少的这种除了中东北非和东南亚之外的其他的订单传回来，包括拉美啊，包括就刚才说的中非南非区域的订单还是比较强，最近有一个企业还斩获了中部非洲800台的一个大单，就是出口了一个大单，所以说这个需求还是中国动卡现在是一个好处，就是全球开花，这个特点非常好，就是不过分依赖于某一个市场，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不会过度的依赖于比如说某一个局部市场，打个比方北非，或者是局部依赖于某个那个什么，它是在全球都是开花，所以全球开花的话就是基本上对某个区域的依赖度比较低，而且经常就是这种某个区域需求下来一点，其他区域的需求迅速的填补了这个空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目前中国重卡的一个出口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鲜明的一个特征，这样的话基本上也是覆盖了就是说战争的一些负面影响，我觉得这个所以我对出口目前来看的话，其实我全年不是很担心啊，有可能三季度四季度甚至有可能数月反转，因为我感觉可能有部分头部车企有可能二季度可能有一些销量没有着急放出来，有一部分交付量可能没有着急放出来，所以我觉得搞不好三四月份三四季度可能还会有一些更好的一些 市场的表现是可能反转，市场反转出来，所以大家可以进行期待，我觉得，嗯。
嗯，明白，谢总。所以总结下来，其实像中东受到影响，就是因为那些车运不过去。然后像东南亚还有北非的话，确实是有受到就是油价上涨，包括是油库比较紧缺，所以需求有一定延后的影响。就是这个影响的话，您说。
啊，你说，你说，你说，你说。
对，就想确认一下，然后想跟您跟进的是，像这几块影响大概可能您觉得，比如说它原本假设订单，会影响多少比例的这个订单啊？不知道咱们有没有这样一个量化的数据？
嗯，这个可能没有，就是可能是我个人感觉啊，只是自己瞎猜的，就可能影响了整个订单的大概可能10%到15%吧，可能大概这样一个节奏，我个人感觉大概10%到15%的一个节奏。就是可能说二季度吧，但可能这部分订单它影响归影响，它你现在影响到10%到15%，但是呢就是它有可能会在三季度四季度把这部分订单给补回来，因为这个需求呢它并不是没了，它其实除了伊朗多呀，伊朗但是伊朗现在我看了一下，伊朗最近这几年中国重卡的出口只有几百台，非常非常少，所以它对这个订单影响，它的需求可能是彻底。它的需求有可能是没有了，它并不是延后了。它其他需求，包括沙特呀，还有这种北非啊这些需求，它的需求是延后了，它并不是没有了。它只是二季度可能受了10%到15%的一个订单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变化。但是呢，到了三季度、四季度，它会给你补回来。随着这个中东地缘政治危机的这个解除啊，就现在大家都在谈判嘛，谈判完了之后，地缘政治危机解除之后呢，它这个订单到了三季度、四季度又回来了。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二季度走低一点挺好，二季度走低一点大概可能月均只有3万多台，3万2到3万4左右，那可能但是到了三季度四季度说不好，这个随着地缘政治危机的解除，这部分需求一回来之后，大家又看到这个三季度四季度出口又出现反转，又出现这种意外之喜了，所以我觉得问题不大，它是延后了，它并不是没有了，所以我基本上是这样的。
嗯，明白，就是您判断这个反转的时间可能得到三季度吧，就是可能比较早的情况下。
对，最起码要到三季度后期了，就因为现在这个美伊这个谈判啊，还有这个打仗的这个情况也确实也不是很明朗，也不能过于乐观哈，也不能说可能七八月份马上就好了，这七八月份好不好还得看政治嘛，就是说地缘政治的影响，但我估计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可能三季度后期四季度应该就。补回来的话，这样的话，可能三季度后期或者四季度，这个出口的需求搞不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环比的一个上涨的。最差来说，我觉得也没关系啊，就是再差来说，比如说今年出口彻底真不行了，就是可能三十八万台，其实我是按照不太行的这个预测来做的，38万台，那可能到了明年可能地缘政治危机才解除，那没关系啊，明年可能就40多万台了。明年可能重卡出口就到40多了，那所以这个我觉得最差来说的话，其实也没什么太大关系，大不了就明年把这部分需求补回来呗。但是至少今年肯定也不会差，我按照比较差的预测来看的话，像差不多也有38万台，所以说中国的重卡的出口确实还是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就在全球是比较受欢迎的，我觉得这个很关键这个事情。
嗯，明白。因为我记得上个月跟您交流的时候，您说出口可能当时预计的是36万嘛，然后现在您说37、38，核心还是觉得，就是包括您刚刚提到的像中非、南非的需求可能会超预期，是吗？包括像拉美一些。
对的，就是之前36万台其实也是受了部分主机厂的一些这种情绪的一些影响吧。但现在我反过头来看，一直在追踪一些订单情况来看的话，我觉得没有。可能有一些主机厂说的那么悲观啊，但可能有的主机厂说的比较悲观，也许是可能是不是二季度可能是也有一些可能是有可能是有一些除了这个交付量可能订单有一些延后之外，可能也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可能说对这个预测相对来说比较悲观一些。当然我近这段时间一直在追踪那个各个厂家和这个订单情况，然后呢我后来现在感觉。包括对这个五月份的这个出口的这个总量3万4千台左右的一个总结，我现在看下来的话，我感觉没有想象的那么悲观了，我感觉，所以我现在看完之后，我现在感觉可能就算38万台，就是偏中性一点，那可能偏乐观一点。如果后面地缘政治危机解除的话，搞不好就 就干了39到40万台了，我觉得这个今年还是有机会的。当然这个可能可以依赖于这个美伊的这个战争的这个谈判情况啊，我觉得这个，但是没关系，没有的话也算是38万台，我觉得也没问题。所以说现在目前来看的话，我追踪完一圈这个订单和各家企业的情况来看，我觉得有乐观，可以大家可以乐观一点，我觉得。
嗯，明白。其实就是相当于哪怕得等，比如说等到 Q3 季度后期这个中东的这个事项才得到解决，但是像其他区域确实需求比较好的话，您觉得也是能带到就全年销量往37-38万走的。
对，是的是的，我觉得其他区域目前来看的话，一直我在追踪这个情况，然后我觉得目前来看我觉得还是比较乐观的，除了个别头部企业可能稍微情绪上可能没有那么更乐观之外，其他的企业其实还是觉得还是不错的。
嗯，明白。那您说就是如果37-38万的话，不知道能不能展望一下就是可能 Q3 和 Q4 它就是季度的这个出口的节奏呀？
其实按照37-8万台来看的话， Q3 Q4 不需要表现太平稳，三万出头就够了。就是其实看这个 Q3 Q4 我们看这个，因为前几个月前四五个月增长比较大，我们前五个月的话，这个我们看这个出口的话，我看你看五月份的话，基本上出口是增长了28%嘛。然后呢，按照这个出口节奏来看的话，我们看这个，就增差不多这个前五个月差不多17万台了嘛，17万台实际上已经增长了大概是4万3千多台了。已经增长了大概净增长大概4万多台了，已经净增长4万多台了，所以后面三季度跟四季度不用太好，有个3万多台左右，3万多一点就够支撑市场到38万台了。所以说这个其实还是这样来看吧，其实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只要出口这个订单只要在全球不出现断崖式的下滑，基本上是保持每个月大概3万台左右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说你后面你三季度四季度保持个3万台就能到38万台或者37万大几，那其实是就不需要需求的这种大的这种回落，大的这种叫做这个需求的大幅的这种回暖，基本上能够保持在今年能够干到38万台左右。所以我觉得，所以为什么说今年前五个月基本上把全年的基础上已经把全年的这个需求已经奠定完了，就这样是这个，也是因为这个前五个月表现太好了，前五个月表现已经净增长已经四。快三万，这个刚才说这个四万多台了嘛，已经净增长4万多台了，所以后面不用太，后面只要平稳就行，后面只要市场不出现断崖式的下滑就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个人从目前的订单和各家企业了解到的情况来看的话，不太可能出现这种需求断崖式的下滑，比如说从3万台一下跌到2万台，这目前来看没看到这个情况，目前确实不太可能，目前来看不太可能看到这种断崖式的下滑的这种趋势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明白。谢总，然后想跟您跟进一个小问题啊，就是其实最开始还想跟您探讨一下，说这个我们重卡的出口现在受油价的影响到底就是有多大嘛？因为最开始我记得可能前两个月跟您交流的时候，您是说就是比如说像东南亚呀，然后非洲啊，他们当地的车是以重载为主嘛，然后其实重载的车油耗高的话，所以其实本身对能耗关注度是没有这么高的。然后但是现在看来就是说还是确实受了点影响，就是实际上还是想跟您请教一下，就到底这个您觉得出口对于就是油价对于这个出口影响是有多大，就是说真的有这么大的影响吗？还是就是你刚刚讲的大家可能有点过于悲观这样。
主要还是就大概我觉得订单就是10%到15%的一个影响，这里面有几个方面因素影响，一个就是全球海运不通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因为运输到达不了嘛，这个订单肯定会受一些影响，然后导致一些需求往后延。第二个还有就是部分的区域，包括东南亚、北非这些区域的这个，因为油库的这个，因为这个油库的这个影响，因为油库好多区域的话油库比较紧缺，油库的紧缺的话就不光是加油的问题了，它可能加不上油了，不光是油价上涨的问题，所以这部分区域也肯定是有的。有些区域的话油库比较紧张，加不上油，然后呢，那它可能也受一些影响，比如说一些这种北非啊，一些重载的一些区域，然后呢。 主要是这两个因素影响，其实油价上涨的影响其实没有那么大，是吧？但是你加上油影响，你肯定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估计的话，就是综合来看的话，这几部分的影响加在一起，可能大概影响了10%到15%的一个订单吧。全球大概在二季度的时候影响了10%到15%的一个订单。所以说基本上肯定还是有一些影响，但是15%到15%我觉得影响不大。就是我觉得这个也就是这样算下来的话，可能也就是二季度可能大概比一季度可能大概也就是少个10%到15%吧，少个10%左右，10%到15%的一个环比的一个回落，基本上二季度比一季度基本上就是一个环比大概10%到15%的回落，基本上这样。但是到三季度、四季度呢，只要市场保持在3万台左右的一个平稳，基本上都我觉得都没关系。就是我已经把这个我在预测这个当时7、8万台的时候，其实已经把这个需求受一些订单受一些影响的因素把它考虑进去了，也考虑进去了，因为你完全不考虑也不行，那肯定还是多少一些。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因为其他的区域还不错。其他区域它没什么受影响，可以看出来其他区域你像北非受影响，南非啊，和那个中非啊，这些区域它自己有油，他们自己也开油。而且我们现在一带一路的情况下，我们现在自己也派那个一些那个我们自己央企啊去那边拿项目，拿一些工程，然后包括一些开矿啊这些挖矿的一些这种需求都比较不错。所以说这个基本上填补这部分这种负面的影响还比较，目前来看还是比较成功的，我觉得。所以说我觉得基本上可以这样去判断吧，就是你肯定是有影响的，二季度肯定比一季度要环比回落10%以上，但是呢三季度可能四季度可能也许跟二季度差不多，但是没关系啊，你一季度和二季度把这个全年重卡出口的基调给打下来了，所以三四季度不用表现很好，三四季度只要表现中规中矩就够了。
明白您的意思。系统，然后想跟您跟进一下国内这块的情况嘛。因为上次跟您交流的时候，您说国内可能预计是80万辆，然后现在提到85万辆，其实还是您刚也说到说国五确实加速了这个淘汰更新的节奏。但我们目前也确实看到气价比较高嘛，就天然气这个价格涨得比较高，也影响了天然气车的销量。就您觉得全年还能到提升到85万辆的这样一个零售，是因为您觉得电车的量能够补齐，就是汽车包括这个油车它下滑的这个部分吗？
其实汽车的话，今年全年来看的话，其实增长也没什么问题，无非就是增长多少的问题。因为我估计啊，到了这个9月份以后，汽车应该会重新回到上升的通道来。就是刚才也提到了，9月份以后这个气价会回落，会比较八月下旬以后气价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回落，所以我不太担心那个汽车全年的下降的问题，我觉得三季度以后应该会回来，应该说二季度后期吧，但是九月份以后应该会回来，而且会重新回到高位。这样的话，我觉得汽车的话，我个人觉得今年大概23万台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吧，那相当于是这就增长了3万台了，这就差不多有3万台的一个增长了。然后呢，新能源重卡的话，按照目前的这个节奏来看的话，就是这个节奏目前来看还是比较不错的。我估计我感觉现在按照今年的新能源重卡节奏来看的话，可能会奔着28万台到30万台的规模去。去年23万台嘛，去年23万台，今年的话可能会按28万台到30万台的水平来看的话，差不多就增长了大概得有5万台以上了，这就加起来就8万台了。当然柴油车肯定会掉下去，这是毫无疑问，柴油车一定会掉。所以这样的话，里里外外算起来的话，其实差不多肯定是，我觉得5万台以上肯定是没问题的。其实我上次我之前开会的时候，我当时是说的是80万台是保底，肯定是没问题的。其实我当时是想，但是后来我后面出了一篇报告吧，我当时说这个国内重卡出口，国内重卡的销量应该会，因为内需会增长。其实当时其实我是也虽然留了一点余地，但是呢，其实我当时也是判断认为是肯定是不会比七月差的。现在目前算下来的话，按照这个节奏来看的话，就按照五月份这个电卡和这个趋势来看的话，干到28到30万台，我觉得没什么问题。然后呢，柴油车下降个几万台，燃气车呢可能会有一个3万台左右的一个增长。这样的话，全年的话，保证85万台及以上，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的。就是我之前大概在3月份的时候，我跟当时内部开了一个研讨会，我跟这个主机厂研讨的时候，我当时也跟这个主机厂也聊过这个事情。大家都判断，今年的这个国内重卡保底是最保守的预测。然后呢，增长是基本上是比较大概率的这个事情。 就无非就增长多少吧，就是可能是按照85-86万台的话，大概增长个8%到10%，那可能再往上走走，可能到87-88万台，可能就增长了10%几了。所以说这个但可能87-88万台有点乐观了哈，就是我现在知道85万台，我觉得这概率还是目前来看是比较高的。主要是燃气动海和新能源动海应该都会有增长，新能源动海增长会大一点，因为新能源动海目前来看的话，大家都看到这个燃气车现在可能气价和这个油价是比较偏高的，然后呢肯定会做一些中短途的一些用户的话，他肯定还是会比较倾向于。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买那个新能源动卡嘛，因为电价比较稳定嘛，然后所以说，然后再加上政策也比较支持，国四一个换新政策明确提出来是这个要支持新能源动卡的这个专项的这个补贴资金嘛。所以说这个种种各方面因素看起来，新能源动海应该增长会大。刚才说33万台搞到28-29万台，大概净增长5万台以上肯定没有问题。燃气动海呢，就是9月份以后回暖的话，那么全年的话实现10%以上的增长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就是无非可能说到不了，可能之前大家预测的，有一部分厂家之前预测是可能25万、24万台，可能25万、25万台可能有点，目前来看的话，可能节奏性可能有点麻烦，因为这个前提是要这个。气价要掉下来，但是目前来看气价可能五六七这几个月掉不下来，应该是可能要到八月以后可能才会慢慢的出现比较明显的回落，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大概可能达不到24万台，可能到23万台一个没问题，当然这个是有变化的啊，就要看如果说燃气的这个 LNG 的这个价格如果说到了7-8月份很快回落的话，那可能它可能又会更可能会比预期中可能要更高一点，这个是直接跟这个天然气是比较直接的跟这个气价是直接关联的，就是你气价好，它马上这个销量就起来了，如果气价高起的话，可能我估计差一点9月份以后也能回笼，我觉得我还是比较乐观的，我倒没有因为说这个最近这个气价一路飙升就可能就是觉得它可能全年可能不行了，那我还是认为天然气动海全年可是 OK 的，但是电卡会更好一些。
明白。哎，谢总，我记得您之前说就是觉得其实天然气涨价不可持续嘛，因为现在涨价确实像上游液化厂可能是想增加利润，但是下游需求也比较弱嘛，就目前就是咱们还是维持这个判断嘛。
对，是的，我还是维持这个判断，就基本上来说的话，我对天然气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就是我认为是阶段性的回落，阶段性的这种气价的这种上升带来的回落，但是呢其实下游的这个需求并没有那么强烈，尤其是5-6月份，7-8月份可能会强烈一点，因为有一个高温降温的一个需求。5-6月份其实很多是做这个年度检修，还有一些油气联动以及这个上游的 LNG 停涨的一些情绪，多方面因素影响吧。5-6月份跟去年5月份其实很像，去年5-6月份除了没有中东战争的影响，其他的因素都很像，年度检修、上游 LNG 液化厂停涨都有这个因素。7-8月份然后高温下需求增长一些，到了9月份马上需求就下来了。所以去年9月份天然气动卡的需求上得很快，其实跟这个气价回落有很大关系，所以我估计今年最差9月份也就回落了，9月份最差市场应该是需求就开始重新回到高位了，好一点说不好7-8月份搞不好还有意外之喜呢，是吧？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很难判断，但是我估计最差也就是跟去年差不多了，也六就五六七八这几个月都价格都比较高一点。
明白。哎，这个我这边想再跟您请教一下就是您刚说像中非、南非需求都包括拉美的需求可能都比较超预期嘛，这块咱们跟踪下来主要是采矿的需求就增加了比较多，还是说像是物流啊、基建啊这种？
主要还是目前来看的话，其实主要目前的需求的新增点其实是在那个采矿和基建的需求上面，尤其是非洲跟那个东南亚是比较明显的。拉美的话倒是可能是物流的需求可能会多一点，因为拉美那边它可能有一些那个消费需求啊什么之类的增长还不错。然后呢这个中亚呀
嘉宾线路调整中，请稍等。
喂 喂，
哎，谢总，现在听得见，现在听得见。
哦，刚才断了是吧？哦，好吧，不好意思。那个，对，我接着说，就是就是非洲这边，你像非洲的需求的话，一年原来前几年的时候，一年只有十几万台的这个规模，现在一年已经干了20多万台了。为什么？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这个采矿和基建的需求在上升，采矿基建上升的话，所以带来了一个整体的一个这个需求的一个购车需求的一个上升，所以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啊。当然也跟一带一路有关系，因为我们中国很多企业去非洲这边开矿啊，做一些基建的一些工程什么之类，拉动了中国重卡的一些出口。所以说总体来看的话，就是全球的一些拉菲拉国家的区域的话，我觉得采矿跟基建的需求增长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点，这个可以持续关注。拉美那边可能是比较偏一些这种物流的需求，但是东南亚非洲啊这些区域还是可能，我觉得采矿可能需求会更增长点更强烈一些。
嗯，明白。谢总想再跟您跟进一下，就是我不知道您这边有了解像重汽欧洲它现在新能源重卡的这样一个节奏吗？就验证的一些节奏啊，就最近有没有什么一些变化？
目前来看的话，重汽在欧洲的话，就是已经开始卖它的那个电动牵引车了，但是可卖的车型比较少，大概可能只有一两款车型，已经开始卖了，但是量比较少，刚开始三辆，今年可能能卖个一两百台吧，可能是今年按节奏来看的话，可能大概100到300台左右吧。然后油车可能就卖个一两百台，加起来可能就卖个三五百台的样子，就是整个油车跟电车加在一起，可能就卖个三五百台，大概是这样一个节奏。没有什么明显变化，但是应该在行业里面属于比较走的比较快的了，因为其他企业多数还没有通过认证的。当然，重汽也有更多的车型在做认证卡，这个肯定是的。重汽还有一些车型在继续的做认证，因为现在可卖的车比较少嘛，只有那么一两台这个电动牵引车和柴油车。你肯定还是比较偏少的，偏少的话，那你就加速的去做认证呗，边认证边卖呗，把现有的车型可以卖的可以拿去卖，剩下的车型没有上完认证的，接着去做那个认证，然后呢，基本上是两条腿走路，我觉得它属于重汽确实属于比较快的这种，其他的企业也有三一啊、徐工啊，包括新势力速报啊什么之类的，也已经开始做一，也已经通过了认证了，但是。目前中国的重卡在欧洲可卖的车型总体偏少，主要是认证这块走得比较慢，因为欧洲认证了一年呢，欧洲的认证比较麻烦，就是要求比较高的，差不多得认证一年以上了，所以就是只有早点动手，你才能开始卖车，你动手晚了，你是明年才开始卖车了，所以我估计明年后年中国的这个重卡的这个电动重卡在欧洲可卖的这个车会明显增加，因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意识到了，今年开始意识到了欧洲的这个需求很明确，很明显。然后呢，所以现在开始，今年开始有很多企业都在欧洲那边做那个欧盟的这个 ECE 认证。这今年认证完了，明年后年这个市场就会可能会有更进一步的这个动作。但重汽算比较早的了，我觉得重汽在欧洲是属于比较早的了，已经有车可以卖了，这就很多了，已经卖出了一大步了已经。你这都是企业是没车可卖，为什么？因为你没拿到认证啊，你卖啥呀？所以说这个还是不一样，这个所以重汽在欧洲还是动手，我觉得算比较早的。
嗯，明白。哎，现在就是重汽欧洲它的这个重卡的这个售价大概是多少呀？就是您了解它油车还有新能源的售价情况吗？然后终端的接受度感觉如何呢？
终端的接受度现在目前看不出来，因为刚开始试用，它现在刚开始投放到市场上做一些试用，就是给用户这边做一些无差别试用。但是中国重卡包括重汽在欧洲的这个，包括重汽和欧洲的在这个不光重汽还有其他企业在欧洲的这个价格基本上普遍。根据车型不同吧，普遍比那个欧洲的那个重卡的单车价格大概要便宜大概30%吧，便宜大概30%，这就很便宜了。比如说一辆电动重卡，你在欧洲的话，你要是买斯堪尼亚、沃尔沃什么，大概它的价格大概在28到30万块钱欧元吧，28到30万欧元，200多万吧，算人民币的话，裸车价格。然后中国的这个包括重汽啊，包括其他企业在内的这个价格，差不多低30%，你就差不多只有大概18、19万到20万欧元左右，这就低了很多了。这个价格，柴油也差不多也低30%，那柴油价格可能会更低一点。你像欧洲的这个柴油重卡的价格，差不多在10到12万欧元嘛，说10到12万欧元，那我们差不多低个30%左右，或者。差不多，对，低个30%左右，那差不多不到10万欧元嘛，几万欧元，所以我们基本上在欧洲的价格还是，坦白说还是有比较有竞争力的，就是主要是人工成本肯定也是比较便宜嘛，另外就是那个 规模也很大，然后呢就是所以说这样的话规模大的话摊销了很多成本，你像东西都一年都是几十万台的这个送卡，所以说这个固定支出摊销也比较多，所以总体来看各方面原因吧，然后呢我们在欧洲的竞争力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强的。
嗯，明白。哎，谢总，您这边有了解到像有哪些其他主机厂可能在欧洲的重卡的，我们国家的也布局比较快，然后您觉得可能也有些增量的这个？
嗯，现在目前来看，主要就是几个像三一啊、徐工啊、速报啊一些，还有一些新势力，就是速报是新势力了，三一、徐工不算新势力了。然后呢，重汽，然后主要是这目前这四家已经开始卖了，但是呢，都属于刚开始起步，做一些目前只是在市场上做一些小规模的这种试用。试用的话，其实还没有涉及到价格和这种客户口碑嘛，因为只是刚投到市场上做一些试跑，然后给拿免费或者是。一点点费用让客户去跑那个跑体验和跑测试嘛，主要是这个。目前来看，除了这四家之外，其他的企业现在是目前主要停留在认证阶段。你像福田啊，还有其他企业都是在做，目前是在做认证，没有听到解放听说也是在做认证，但是没有听到进一步的这个还没有听到进一步的这种可以在欧洲开始做批量销售的这种条件了，这个消息目前还没有听到。嗯。所以还是有快有慢嘛，就是这个快的还是刚才这几家，慢一点的话我估计明年后年差不多也基本上也就差不多可以了，因为欧盟认证一年多也差不多也能拿到了，我觉得。所以明年后年应该会有更多的车企应该会在欧洲开始销售。
嗯，好的，明白。谢谢谢总。那个惠助理要不麻烦再播报一下提问方式吧，看看现在还没有投资者想要提问。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向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向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谢总，我看那个线上的投资者目前没有提问，然后今天也向您请教的比较充分，您看要不咱们今天先交流到这里。
好的，没问题，谢谢子悦老师，谢谢大家。嗯，
好，
再见。
谢谢谢总，谢谢各位投资者参会，拜拜。
再见。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